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那这边现在报告一下，下星期还要再休一星期。因为有一个那个槟城的行程，那需要停课一次，跟大家抱歉。那但是我们回来之后会把这一些内容呢，就是讲得更清楚，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一节呢，它稍微比较深一些，好，那我们先请大家再回到这一个474页这边，我们很快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次上课的内容，第八章第一节呢，谈的是《楞伽经》的如来藏说啊。那导师这边也分了几个主题，主要是两个主题啊，一个是如来藏与我，还有如来藏与藏事啊。那这个如来藏与我从474页这边开始啊。那这一段呢，导师一开始先点出一个问题，就是先指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瑜伽学者，也就是唯识学者，他们对如来藏的理解是什么呢？真如，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那楞伽经对如来藏的理解是什么呢？也是真如啊！再重复一次，大家看起来像忘记了啊。瑜伽学者他对如来藏的解释呢，就只有一个啊，就是真如啊。那楞伽经呢，它是融瑜伽学的如来藏教学。什么叫融瑜伽学？就是瑜伽学是它吸收进来的，它本身是什么？如来藏，懂意思吗？也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根本核心呢是如来藏，但是它吸收了唯识的一些教学啊，所以瑜伽学它的如来藏呢，指的是真如。那在宝性论对于如来藏有三个面向，还记得吗？我们这边再带大家回忆一下。第一个是法身遍满，对不对？真如无差别，佛种性真实有，是吗？佛成佛那一个种性。那瑜伽学呢，它只有一个意义而已，就是什么？真如无差别啊。那楞伽经呢也是这样子说，那在474页的最后一行的中间，最后一行楞伽经也这样说，怎么说？就是曰真如无差别来说明如来藏啊，可以吗？好，现在大家都回忆起来了啦，好。但是呢，他有更进一步说明如来藏的本意啊。到底什么是如来藏的本意？导师在后面的解说，他没有再提到本意这件事情，或者这个语词啊。那我们上星期有谈到他的这个本意呢，就我们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他其实他的本意就是要这个摄影寄我外道，对不对？有印象吗？哈，也就是他为什么要讲的跟外道的神我那么像，故意的，对不对？哈，就是要接引这些人，要讲的他们觉得相应的，对不对？哈，那这是他的一个本意。 那我们上星期也是停在这一边，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476，77应该是78了，有上课前有看一下上一次的录音，对，76、77、78是一气呵成，我们就要从76这边开始谈啊。也就是，其实《楞严经》里面有谈到，有人就问说，这个如来藏在众生的身心当中，而且是自性清净常住的，对不对啊？476。那这跟外道不是一样吗？外道的这个我，外道的我也是这么一回事嘛，而且是离于什么求那，也就是不带因缘而生的。那在《楞严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提出。那477页就是回答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楞严经它的解说是什么，如来藏它就是如实际法性的译名，就是真如嘛，对不对，诸法实相，可以吗？都没问题哦。这是楞严经里面它就这么说了，它就只是一个等号而已。它就是这一些诸法实相的这一些描述诸法实相这些语词的同义语，如来藏就是这些语词的同义语。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语词跟外道的这一个思维有很多相似处。如来是我的别名，对不对？那胎藏呢，又有吠陀的一个这一种古老的传说，所以这个语词呢，它可以拿来用现代的话叫糊弄这些外道了。它其实指的就是真如，但它用这个语词包装一下，它就跟外道的这一些东西就蛮像的。但是它的实质是什么？真如。外表是什么？外道的我，神我，对不对？啊，内涵是什么？真如。现在有时候要反复的讲，大家才会记得。好，所以就是断于夫为无我具，还有这个开隐寂我诸外道，是在 A 大 A 这一段的第三行。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断除这一种部位啊的这种凡夫听到无我这样的这一种教学，就部位要让它断除，而且要开隐，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引导他们开示引导，开示引导这一些寂我，就是认为有我的这一些外道。佛教讲无我，他们讲有我，这些外道，那他们就能够这一个信受。所以这边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第三行，老师说呢，佛说的无我与涅槃是外道还有一般凡夫他们所听到会恐惧的教学、所以不得已呢，只好将真如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包装，叫做什么？如来藏，对不对？然后说的呢，近似于外道的神我。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前面我们不是谈到这个《楞严经》跟《瑜伽学》的一个差别呢，是除了解说如来藏是以真如差别来解释之外呢，更进一步的说明如来藏的本意，也就是 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本意呢，就是要摄引为无我具众生，或是寄我的外道。哦，这个是应该就是导师所说的本意啦。哦，好，那再来这一个谈到478页，宝性论也提出了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意义。哦，那在英文大写 A 这一段呢，也同样谈到是为了使众生离这种寄生有神我这样的过失。哦，这是五过失里面的第五种过失。哦，所以宝性论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见解，这样可以吗？哦，这样都清楚了。这个就是如来藏的本意了。哦，就是楞伽经提到如来藏的本意。那但是呢，宝性论他还提出这一个另外一种解说，也就是这个如来藏我这样的教学了。因为这一大段主要在谈如来藏我，对不对？那如来藏我这样的教学，若以楞伽经的一个教导的主见解来看呢，他就是故意要这么讲的，就是要讲给外道听的，或是为无我具的人听的。那这样他们听的呢，可以慢慢的学习，然后最后就不会害怕这种无我的教学。哦，目的在这个。宝性论也是。哦，但是呢，宝性论对于这个我还有另外一种比较高层次的解说。哦，我们看这个 478B 这一段。导师在引述宝性论本颂讲到呢，说佛性，或是就是佛说这个众生有佛性呢，是为了诱化外道执我见而说。哦，但是这个释论说呢的解释又稍微不同。哦，这边导师引了释论的记诵，以取虚妄过不知实功德，是故不得生自他平等慈。哦，啊，什么意思呢？导师引了这个佛性论，哦，的解说了。哦，来这一个说明这一个记诵的意思。哦，那这边佛性论提到呢，由闻佛说佛性故，知虚妄过失真实功德，就是知道虚妄法的过失。哦，知道真实法的功德，则于众生起大慈悲心，无有此彼故除我执。哦，那导师对这一段话的一个要义呢，用了一句话来解释。他说这是以自他平等的大我呢，来离虚妄的小我。哦，那这个虚妄的小我指的是什么呢？我执，对不对？除我执嘛，对不对？然后以自他平等的大我，就是自他平等慈的这一个内涵。哦，所以在宝性论他还提到讲我的一个用意。哦，就是为了要以平等的大我来离虚妄的小我，这是第二个意涵。哦，第一个意涵跟这一个楞伽经是一致的，就是为了度化寄生有神我的外道。哦，那第二个内涵呢，讲我 这个是一种平等的大我，不是一般外道所说的我。那这边讲我就是为了要离外道的这一种我执，那这个是宝性论提出的第二种讲如来藏我的一个目的。好，我们看到479页。那宝性论第二种讲法呢，显扬圣教论也有同样的说法，也就是讲这个我其实是一种平等性的大我，这种我就是自在意啊，我就是自在意。好，那这边导师引显扬圣教论的文，这边的显扬圣教论的文提到呢，当知此平等心性即是大我阿世也，即广大阿世也。那这一个与宝性论是同样的一个意义了，同样的一个意义。好，我们看解说。好，导师这边说，这固然是本于真如无差别，也就是平等心性。这个大我啊，指的是平等心性，这样的内涵呢，固然是本于真如无差别这样的一个道理，但对应机说教，断于夫为无我具，然后呢，开引寄我诸外道的教义，楞伽经显然是怎么样，更胜一着，是吗？也就是导师他认为呢，楞伽经的这一个的说法才是这个如来藏教学的本意啊，他应该是更正确的，更正确的。那这一个也就是劝发向上的这种教学啦，然后不用平等大我来离小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藏教学的本意。所以这边讲如来藏我呢，在经论中提出了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为离外就是为这一个接引寄身有我的外道，或是为了度化不为无我具的众生，这是第一种理由。第二种理由就是这个大我其实指的是平等性，平等心性，那它是以这一个正的大我来离这一种小我，那这两种的意义，导师认为开引寄我外道这个意义呢，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或是更殊胜的，更胜一筹。虽然导师这边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应机说教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导师的其他的这些章节的内容来看，如来藏教学，大家还记得如来藏经吗？如来藏经它就只有一卷而已，它里面就讲了九个譬喻，用譬喻来当作一种教学，这是什么呢？这是要通俗化用的，懂意思吗？就是它是要对一般人的一种通俗化的教学，这种人没办法去误入这种平等心性的，懂意思吗？所以这样的教学，从整体的这一个的一种这一类经的一个内容情况来说呢，导师认为就是断于夫为无我具，或是开引寄我诸外道这样的一个意义是比较更胜一筹的了。好， 好，以上是关于如来藏我这一段的教学，就一个重点啊、哦。如来藏的本意是什么？就是为度这一个断愚夫为无我具者嘛，哈、哦。还有开引什么？济我诸外道啊、哦，就是这样。他这个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本意。好，接着呢，这整大段都是在谈如来藏与藏事啊、哦，这藏事是什么内容？就是阿赖耶啊、哦，阿赖耶。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首先点出一个两类不同的教学啊、哦，如来藏为一指，阿赖耶识为一指啊、哦，就是一切法。依止如来藏，这是一种教学；还有一切法依止阿赖耶识，这是另外一种教学。那导师说，这本为不同的二种思想体系。无着世亲菩萨的论中，虽以真如来解说如来藏，也没有与阿赖耶识联合起来，也就是。如来藏跟阿赖耶这两个语词呢，没有放在一起讨论啊，联合来把它联合起来。好，再来在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啊，刮胡一将二者联合而说明他们的关系的呢，是楞伽经啊。那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楞伽阿拔多罗宝经。的经文，好，经文说到，大会善不善者为八事，就是八种事了，好，那何等为八？为如来藏明示常心，好，意识即五事身，好，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投影幕、哦、这一个何等为八呢？第一个就是如来藏明常示心、哦、这个语词有点难懂，我待会解释一下，有五事身、哦、所以这边五六七八对不对？前五事身就五个，意是六个了嘛，齁。然后意是呢一根，对不对？莫那七。还有如来藏明示常心，齁，八个。OK, 齁。好，所以这里面呢，如来藏明示常心是第八事。意呢第七事，意事是第六事，五事身是前五事，齁。那这边有一个怪怪的语词，不是怪怪，就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语词、哦、如来藏明常示常心、啊哦、那导师说这个示常就是什么、哦、我们这边再多一行出来、哦、示常就是常示了、哦，常识大家知道吗？就是阿赖耶识、哦、因为阿赖耶识是库藏、哦、所以我们念常、哦、所以如来藏明常是心、哦、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来藏而名为常识的心，这是一个翻译上的一个，当时可能对这个语词的翻译有一些困扰哦，有些困扰啊、哦，那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翻译了、哦、那他的理解意思可以理解为，这个如来藏是他的本质、哦、那名是常，但是他却名为常事或是事常，哦，这待会楞伽经会谈到。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对不对？ 然后被这个虚伪的习气所熏习之后呢，他就变成阿赖耶、哦、所以阿赖耶是什么呢？外面有烦恼，里面是清净如来藏，这整个这叫阿赖耶，懂意思吗、哦、那外面这一些烦恼呢，就是阿赖耶的业相，也就是他活动的相状、哦、那里面如来藏就是阿赖耶的真相、哦、真正的部分，外面这一层会生灭，可以除去的、哦、就像这个摩尼宝珠上面的尘垢嘛，对不对、哦、里面那一个清净的呢，如来藏是真实的、哦、真相、嗯、所以如来藏名四常心，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来藏而名为四常的心、哦、是如来藏但是名为四常这样的心、哦、好，那这个四常就是常识，就是阿赖耶识、哦、好，所以如来，所以这一段经文提示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来藏加阿赖耶是吗？就是第八识、哦、合起来就变第八识，可以吗、哦、目前是这样子，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哦、好，我们看到479页，在这个引文下面的第一行，八识是瑜伽学的创说，唯识的创说，四常就是常识，也就是阿赖耶识，约特殊意义说，因为其实都名为识，它都有共通的一个作用，就是了别认识嘛，对不对？但是约特殊的意义呢，第八阿赖耶识它名为心、哦、什么意思？心是什么？积聚意，对不对？心有这种积极，所以阿赖耶它就是很多这一种四种子的积聚、哦、它名为心。那第七是名为意，意是什么呢？思量。那按照唯识的一个解说呢，这个意或者是莫那呢、哦、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恒审思量阿赖耶为我、哦、恒审思量、哦、好，那前六识就名为识，识是什么？了别意、哦、好，再来老师这边说，经上说八识，又说如来藏名四常心、哦、所以导师说这是将如来藏与阿赖耶合为第八识，就是这一个图了、哦、如来藏与阿赖耶合起来就是第八识了、哦、但是这两个概念合起来，但是他们有一个关系啦，他们有一个关系在的，那后面会说。好，再来，为一本虽只说阿里也是，阿里也就是阿赖耶，而下文说阿里也是名如来藏，这又有一个不太好懂的语词，什么意思呢？可以理解为这个名为阿赖耶识的如来藏，可以吗？阿赖耶识名，因为这个是有一点根据梵文的词序来翻的啦、哦、就是阿赖耶识，然后有一个 Nama、哦、然后如来藏、哦、那在梵语的一个理解方式呢，就是前面的阿赖耶识后面跟着一个名，就是名为阿赖耶识的 如来藏、哦、这是根据梵语的语词 来翻译的一个结果、哦、所以它就是这个意思了、哦、可以吗、哦、会不会搞混呢？不会、哦、好，所以它跟前面的这个翻法有点不太一样。前面的翻法是、啊、如来藏在前，对不对？这个翻法是如来藏在后、哦、那总而言之都要把它理解成这样的，就是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哦、因为阿赖耶这个名是可以去除的、哦、那应该 都要这样子来理解、哦、好，再来我们 往下面看、哦、好，阿赖耶是名如来藏，也就是名为阿赖耶识的如来藏，也表示了如来藏名是常的意义，也就是这两个语词就是同样的意义啦，它的翻译的方式不太一样。好，再来，楞伽经以真如为如来藏，这导师很多次提到，唯识以什么为如来藏？真如。楞伽经以什么为如来藏？真如、哦、那 如来藏与阿赖耶的这个含义，这个如来藏是补进去的啦，老师是直接与阿赖耶的意涵呢，当然并不完全一致、哦、但到底结合为第八识，也就是两个语词或是这两个法呢，在教学上合在一起，然后变成第八识了、哦、那这个导师这边谈到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哦、那这边简单举几个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如来藏它是真如，对不对？它是清净还有不生灭的嘛、哦、那阿赖耶呢，它是有为法杂然，是生灭的嘛，所以二者的含义不完全一致、哦、那一言下之意，它有一致的地方，对不对、哦、它一致的地方是什么？它们一致的地方就是都是生死解脱的所依，这后面会讲、哦、一切生死解脱唯是说依阿赖耶，对不对？那如来藏教学就是说依如来藏、哦、好，我们看到480页，480页这边邀请大家改一下这个标题了、哦、不，这个大家能不能看得懂我也不知道，呵呵，诶，卡掉了，我把它放大一点、哦、好，这边、哦、它应该是下面啊、哦、没有没有 还没有到这边呢、哦、对不起，好，这边二还是 OK 的，好，还是 OK。好，我们看到480页，好 ,480 页。导师这边要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内涵呢会合在一起。它的理由是什么？受到什么启发？好。好。导师这边谈到呢，这个如来藏与阿赖耶合为第八识，应该是依于心性本净课程所、烦恼所覆这样的教学所启发的、哦、那导师这下面就提出一个他的观察啦，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哦、比如他就举了这一个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的经文， 第一段，好，这边导师引了两段，第一段谈到如来藏世常，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也就是这个如来藏跟阿赖耶合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呢，声闻跟缘觉他们内心所理解的，或是这个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不清净的，虽然这一个东西是自性清净，但是因为课程所复故，由见不净。大家看得懂这一句话吗？也就是声闻缘觉他们看到的是不清净的，虽然如来藏的这个世常，如来藏世常它是自性清净，但是他们看到的呢却是不清净的。为什么？因为烦恼所缚，就是课程所缚啦，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如果是佛，他就看到他是自性清净的，但是呢声闻缘觉他们因为这个外相是这个课程所缚，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看到他们本质是怎么样的。这句话是表达这个意思，会不会太复杂？很简单一句话讲得很复杂。可以啦，也就是谁见到不净，由见不净是谁呢？一切声闻缘觉，那他们所见呢是不净的，那理由就是课程所复故，虽然自性是清净，但是他们看不到，因为课程所复。好，再来，我于此意，应该就是上面这个教学了，以神力建立，令圣曼夫人及立志满足诸菩萨等宣扬演说如来藏及常世名。这边的翻译如来藏跟常世，它是一个分立的两个语词，对不对？那 不管如何，它是两个概念啦，一个是名称，一个是它的实质。那名称也就是它经过变化过的一个相状，懂意思吗？好，与七世俱生，所以宣扬如来藏与世常名，还有它是与七世俱生，然后这样的演说呢教学呢是要令声闻不计着，然后呢得见人法无我，可以吗？见人法无我就是令声闻不计着而见人法无我。好，圣曼夫人成佛威神说如来境界，非声闻缘觉及外道境界，也就是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呢，它是如来的境界，不是声闻缘觉还有外道的境界。如来藏世常为佛及于立志一意菩萨智慧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个对象，境界可以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一段，刚才这一段经文是楞伽经，对不对？但是他提到谁？圣曼夫人。所以导师就从这一段，就是提到圣曼夫人了，就得到一个启发。所以楞伽经是依圣曼经而做进一步的说明，可以吗？因为他提到圣曼夫人嘛。好，那再来导师这边说圣曼经 到底有没有说到阿赖耶识呢？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那导师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这边也没有要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他这边要问的问题，但是呢，自信清净如来藏而克成烦恼，上烦恼所染，然后是不思议如来境界，他这个确确实实是《圣曼经》所说的，哦，就是《圣曼经》，它确实有谈到如来藏自心清净，但是为客尘烦恼所染，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要提出一个这个《楞伽经》它是一个很独到的一个教学了，这边导师最后一行导师提到依如来藏说呢， 就根据如来藏的教学呢，那这个目前的状态或是染污的部分呢，就是客尘烦恼所附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本质是清净的嘛。那依阿赖耶的教学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种杂染的情况，它是杂染种子或者是熏习，481页熏习的积极，哦，也就是这两种教学呢，它的这个说明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有看出来不一样吗？客尘所染，对不对？好，然后跟杂染种子的积极，这是概念不太一样的。客尘所染只是在表面而已，对不对？积极就是它整个都是染污的嘛，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是吗？好，但是在楞伽经中，这两个呢？也统一起来了，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二者指的是什么呢？二者就是前面如来藏自性清净而为客然所覆这样的一个教学，还有阿赖耶识是为杂染种子所积集，对。这两种教学呢，导师说在楞伽经变成是一种统一起来，就是把它合在一起讲了啦，哦，它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那这件事呢，这边引华语集第三册的内容给大家大概了解一下了齁。好。这边谈到呢，这生死流转的五趣四生当中，就在过程当中齁。如来藏就像妓儿一样，妓儿是什么？演戏的齁。看一下是就穿天人的衣服，然后就演天人，对不对？啊，一下子他如果穿个乞丐的衣服啊，就演乞丐啊。那里面那个身体不变嘛，外面的外相不断的变，对不对？这是如来藏他的一个譬喻啦，有个东西不变的啊。好，五趣四生变，但是如来藏还是那样的本性清净，还是那一个人。对不对？好，如来藏不是生死苦的造作者，也不是生死苦的受者，那为什么依如来藏而有生死呢？那这个原因是由于无始以来如来藏为虚伪的恶习杂染种习所熏染，就名为常事， 常是，就是阿赖耶识啊，也就是如来藏无始以来被虚伪的恶习杂染种习所熏染。大家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哦，就本来假设啦，这那不一定它是一个恰当的譬喻，就好像一个摩尼珠、水晶珠好了。哎，它如果清净的话，你可以看到所有一切事物的一个这个原来的样貌，对不对？一旦有这个灰尘的时候呢，它因为光的折射，很多东西就扭曲了，跟原来那个样子就不一样，懂意思吗？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就看起来就不是那跟原来那个样子是一样，它可能会有一点扭曲，因为表面不平的嘛，那种折射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这个常识阿赖耶识，变现出种种的这一种虚妄的种种的现象界，然后升起七识，这就是四大圣论里面的一个教学。阿赖耶他是种子四，对不对？种子四，他是藏着很多种子，然后遇到因缘的时候起现行，起现行。好，那这个常识呢，大家注意哦，它是本性清净本质啊，现在这个常识就是这个水晶球上面覆盖的灰尘，这整体叫做常识，对不对？那它里面有一部分是清净，就是水晶球那一部分，对不对？但是它为客层所染，就是表层那一层灰尘。所以有自体的真相跟客体的业相二分。阿赖耶还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客层，这个叫做业相，还有他自己本质的一个主体，就是如来藏嘛，对不对？清净的，这个叫做自体，叫做真相。好，说阿赖耶为一指，生死流转是约业相熏变而现起而说，对不对？那这个常识并不是只是业相熏变而已，业相灭除之后呢，七识不起，生灭法都灭了，而常识的真相不灭，业相灭，这就是净如来藏的常识之名。这边用一个的会比较好，如来藏后来有一个名称叫做常识。也就不再是阿赖耶识而名为如来藏，他的名字已经去除了，可以吗？有没有看到合一？看到了吗？这二者合一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客尘所染就是所谓的熏染，对不对？它就变阿赖耶，然后变很多种子的一个积极、然后能够变现七识这样子。好，那这个常识的妄现世间相是由于无始的妄习而来，这个就是业相的部分了。那真相呢，就是自体是清净而不灭的，这都是楞伽经里面所说。 那密言经也有类似的一个内容啊。好，那楞伽与密言呢，融摄于其行派的教理，五法三智性八识二无我，而十字成体系。也什么意思呢？他用了这一些语词啊，但是里面的内容跟瑜伽所讲的是不一样的自成体系啊、哦，可以吗？好、哦，好，那为生死世间依止的呢，是常住本境而受熏。常住本境是什么？如来藏，对不对？受熏是什么？阿赖耶，大家有看到合在一起合一啊、哦？好，为涅槃依止的呢，是常住清净的如来藏。所以，这依照楞伽经啊，为什么会有生死？因为有这个熏染，对不对啊、哦？那为什么会有涅槃？因为有如来藏，对不对？还有他的一些清净的这一个。种子是跟如来藏是不分离的、哦、然后也是不灭的、哦、那好，所以 这边主要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做前面的、哦、就是二者统一起来，哪二者？就是自性清净课程烦恼所覆，跟阿赖耶为杂染种子所的这一个，就是杂染种子所积极的啊，这两套合在一起了。你如来藏不会讲到积极，对不对？但是楞伽经说它熏染之后就变阿赖耶，好，那然后。上面就有种种的杂染种子了，哦，可以吗？哦，就这大概就是给大家了解，就是合为一啊，统一二者统一起来，哦。好，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到481页括弧 B 这一段，哦，括弧 B。那这边我们先开个头，哦，因为这讲下去可能会。又是另外一节课，因为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那这边有一个地方要请大家调整一下哦，也就是接下来呢要谈的是这个阿赖耶如来藏转名为阿赖耶的理由哦。他在熏辩之后，他可以叫别人的名字啊，对不对？哦。阿什么都可以那他为什么叫阿赖耶呢、哦、也就是如来藏他熏辩之后，那阿赖耶这个名字要适合他嘛，对不对、哦、他有哪一个部分可以适合阿赖耶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哦、这一段当时在看的时候似懂非懂，所以当时就安立这样的一个名称、哦、那这个名称也是导师这段里面的一些语词把它剪出来，但是再多看几遍发现哦，他这不只是一个阿赖耶依住隐藏之意，他这边主要是在谈为什么如来藏他会转名阿赖耶的一个理由、哦、第一个就是先说明阿赖耶它有什么意义、哦、那再来就是自性清净而为虚伪恶习所染，那这个如来藏是不是就被藏在某个地方，隐附在某一个法底下了，懂意思吗？它就变成一种藏了、哦、隐藏、哦、色藏、哦、或是隐藏等等、哦、所以就是这一个熏染之后，它就有这个藏的概念在里面，所以阿赖也是很适合它。也就是说，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啊、哦， 就是这个名字取了之后是适合是这个如来这样宣变之后的一个样子一个状态、哦、那应该是在表达这一件事情、哦、那这一段蛮长的，那后面还会再谈到所谓转舍如来阿赖耶名的一个情况、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大家休息一下、哦、刚刚的课程重点不会太多了、哦、是吗？就是如这个楞伽经讲如来藏我的本意是什么，摄影寄我外道之类的、哦、为无我去、嗯、那再来就谈到阿赖耶这个如来藏常识嘛，那至少我们知道这个语词怎么理解，就是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就是这样子理解。好，我们下课。